也就普贤行愿品常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怨，这是大乘的利波罗蜜的功德力，也可以说是大乘止观的力量。最后第四个金亚呢，是指啊智波罗蜜，这个呢是指成立前面的六度，让菩萨在广大的世界无量的空间当中受无量的法乐，受法乐，这是指自利；成熟众生是指利他。好，到这里是一段。所以他说方便愿力智，这后面四个波罗蜜应该是什么，请画起来，无分别后智摄，它是无分别智里面的后得智，后智把它画起来，那是后得智所含摄的。待会我们还会讲一切的般若波罗蜜，正好于一切地中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修学，所以这个是指十地里面为什么说前六度波罗蜜是一组。好，看幻灯片，前六度是枝干，后六度是花果，这在45页第一行有写，所以它是一组的。那这个十度波罗蜜总观来讲，我们能入的是什么？唯心思想。刚才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唯心一切唯心造。那你要修华严观法的话，也是要从你的心下手，这跟禅宗的方法是同样的道路，但是可能在技巧上它会有所不同。而你所要进入的是什么呢？叫做根本无分别智。那在这里补充一下，这个无分别智后来发展到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有分两种，一个叫无分别智，一个叫有分别智。好，这是补充的。那请看45页，吴卓又说这六度波罗蜜要怎么办呢？要透过六度波罗蜜学习才能够进入所谓的五重唯识观。换句话说，学唯识他还是要从六度波罗蜜跟十地下手的。这一段请你自己看。接下来45页中间下面就有说，吴卓就说，吴卓在摄大乘论里面有讲，为什么六度波罗蜜光光就讲六呢？为什么不讲七啊？为什么不讲五呢？它有三个答案。第一，是为了安利能对治六种迷惑跟障碍。比如说布施就会对治你的兼贪，持戒就对治你不要造恶业，忍辱就对治你不要起嗔恨心。所以这个为了要对治六大类的迷惑与障碍，所以叫做六度。第二个，为了让一切的佛法它有升起的道次第，佛法它一定有四圣地，对不对？十二因缘、六度波罗蜜乃至于十地乃至于十波罗蜜，它一切佛法升起是有很详细的道次第的，依处就是所依靠的阶梯，一层一层爬上去的。所以中国的大乘佛法事实上是有很详细的道次第，最完整的道次第是在华严经信解行证。接下来第三个原因是说，为了要随顺一切的众生，成熟的一切众生，让众生呢按照这六度波罗蜜心能够依止法上去忏悔业障，积济福德资粮，就像六个阶梯一样，它是让众生能够得到依止的缘故。所以说六个是一组，后面四波罗蜜也是其中的一组。再翻开46页。46页里面他又讲，十度就等于前六度是枝干，后四度是花果，这样结合起来，请看46页，吴卓又继续说，中间啊黑字的地方，当由知道前面四种波罗蜜的资粮自信眷属而守护，会圆满菩萨的真上戒学。请看幻灯片，真上戒学第一到第四个波罗蜜，这都是属于真上戒学。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翻开补充资料的第七页，在讲华严经跟瑜伽师地论跟解释密经的话， 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到十三柱的时候，他有讲真上戒柱、真上心柱、真上慧柱。真上是指强而有力的意思，换句话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条啊，是通于其他宗教的伦理学，可以这么说。像基督教或天主教里面有摩西十诫啊，对不对？你说我们佛教做布施，在印度里面大家都知道，为了贫穷跟苦难最有名的德蕾莎修女，对不对？她也前面做这四条啊。好，所以真上戒学，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通佛教跟一切不同的宗教，所以是共通的伦理学。接下来再看第46页，有说净律波罗蜜叫做禅定波罗蜜，是真上心学，这是通于佛教跟印度婆罗门教。印度婆罗门教它本身也修瑜伽，也修禅定，它可以到飞想飞飞想出天，可是它不一定能解脱啊。记得大家在看释迦牟尼佛传记的时候，佛陀在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呢，各个外道啊，印度教、婆罗门教，各个宗教他都去参访，最后他觉得外道修一切的苦行，乃至于修禅定，乃至于不吃不喝不睡，他最后还是没办法解决超越我。所以这里讲的真上心学五禅定波罗蜜是通于佛教跟印度教。最后一个真上慧学是只有佛法独有的，也就是佛教跟其他外道不共的地方。从这里讲严格一点，也就是说假如你这辈子只修一到五的话，老实说是很难出轮回的。当有人听到这话可能会不高兴啊，可是这事实上在经论里面有这么写，你生生世世只做布施、持戒一直到禅定，你还是没有办法出轮回的，所以你必须要学般若波罗蜜，这个才圆满菩萨的真上慧学。那这个戒定慧就把一到六都包含的六度，从此再过了这三个上更学更造了无上菩提大道，这就是所谓后面的四度波罗蜜，这样子才能够圆满一切的教法。所以看46页下面倒数一段，是故有两劫所成的十度根担叫前六度，分为什么四一一啊，这四就是一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第一个一是指禅定波罗蜜，第二个一是指般若波罗蜜，这样子可以还归于戒定慧学，这是应该值得注意的。本来三学是由原始佛教的圣八支正道、八正道而做的体系，所以六度后来与本身经从八正道开展起来，然后由梵文的大乘庄严经论或是指华严经都有明白的主张，是故后来十度就自然形成了。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下，请看幻灯片第八点，阿含经里本身就有真上戒定慧三学，真上心学有些人称为定学，因为修禅定也是要观你的心嘛，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啊，是在阿含经本身就有。第二个，南传的清净道论里面也有阿含经的这个戒定慧三学，尤其台湾现在有很多团体都在研究南传的清净道论，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但是它有一个差别，假如你读这个阿含经或清净道论，你的目标是证阿罗汉果，这是第一个目标不同。可是华严经讲这个一度到六度，它的目的要是证佛果，目标不同。第二个，阿含经里面当然也有空，可是呢假如以大智度论十八空来讲，大乘里面究竟圆满的空、自他空，乃至于连空都了不可得，这个是在大乘经论里面讲的非常的殊胜的。所以从大乘这个实地同时发展到中国佛教，就有什么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它有很长的历史演变的背景的。但是基本上戒定慧真上戒定慧三学是从大小乘都有的，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但是呢在这个好看47页， 四十七页上面一段他有说，可是华严经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为了要表现大乘佛法的殊胜，他有时候会是批评小乘法是不了义的，他这叫做义小扬大，就像维摩诘经一样，贬斥声闻尘，赞叹菩萨尘。最后这个六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摄大乘论里面说前四度是不散乱的因。好，我们在修止观里面就是要对治散乱跟昏沉。那看幻灯片，不散乱的因是一到四，不失持戒忍辱精进，你的心可以不散乱，但是不能持久，所以你还是要修不散乱的体，你一定要修禅定。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是在菩提座下主修止观呢？佛陀当然过去生他行过菩萨道，可是你看他今生示现成佛，他最主要的力量是什么？是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这个不散乱的本体啊，这个大家要用心去体会。在摄大乘论里面也讲，乃至于你要修唯识的五重唯识观，也是要修禅定波罗蜜的，所以止观是一个更深的教法，最后你才能够证到不散乱的果，摩诃般若波罗蜜，能够亲证这个般若经的境界。好，再看第五个，实地与真理。实地与真理它最重要是讲四五六三地，请大家看讲义第九页，华严经逐雷品，看一下四五六三地。这里讲真理，请看幻灯片，叫根本无分别智，它有三个位相。第一个叫加行，加行就是呢，你可以在第四地旁边写宴会地，它目的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所以三十七道品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华严经里面常常提到，可见三十七道品是通大小乘的教法，这是加行位。接下来它的根本位是必须要观四圣地法，而且要透过止观的力量你才能够观得起来，所以它四圣地不单单只是概念，而是在透过禅定当中真正去修它这个所谓观出四圣地的真理，所以叫做根本。第三个叫厚德，厚德就是在第六地现前地的时候呢，因为你观十二因缘，观空无相无愿解脱三个解脱门，最后厚德智证入到啊，所有一切的缘起性空的教法在一念当中现前而升起，这个叫做现前地。那在这个三个地四五六三地里面，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把它讲这是三种不同的智慧。第一个就是说你精进修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大家知道是从四念处开始修，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跟八圣道分，你修一分你就加一分力量，修一分就加一分力量。所以以前呢，妙净老和尚是非常非常的鼓励，而且呢弘扬说一切的大乘佛法他要从三十七道品开始修，那最根本的是四圣地，这是加行位。可是你光修三十七道品，你要这样还不够，你还要更精进的修一步，昼夜精进的修禅定波罗蜜，这是修止。那所要学习的对象是苦集灭道的四圣地，注意这里的苦集灭道是指大乘的苦集灭道。接下来你还要观十二因缘跟空无相无愿解脱的法门，最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缘起性空的教法，这个叫做厚德。所以在无分别智里面呢，它又分加行、根本跟厚德，所以它叫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简称为厚德智，这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要表演的厚德智。 也就是说你在观呢事出世间各行各业的时候，你心中还能够观起缘起性空的教法。所以有人说释迦牟尼佛是坐在菩提下真正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当然要看你怎么解释的念佛。可是完整的依经论来说，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入缘起性空的教法而成佛的。当然缘起性空的教法升起以后，它是无量的觉，当然无量的觉是念念也是念佛念法念僧，但不一定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依华严经而所说的。否则佛一成佛的时候，21天他应该先讲无量寿经才对啊。实际上佛成佛的21天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他真正成佛的原因是证缘起性空的教法。接下来看第六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请看49页，努力与不努力。好，这里讲无努力。在49页里面呢，说到菩萨，我把重点都打成幻灯片，在实地当中努力修行的一个见地，见很重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莲友跟我说啊，师父我业障很重，然后呢我很认真的念大佛顶首楞严咒，每天念楞严咒，楞严咒功德力很大。接下来我每天念大悲咒，念21遍49遍，我念一念我觉得这个人间的人都不清净然后呢我觉得我跟人越来越远离，跟人不能沟通，跟鬼神很能相通。我讲了这一段话，我跟他说你的见解有问题。见解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当然第一你察觉自己障碍很多这是忏悔业障，当然是对善根升起。第二你肯念楞严咒跟大悲咒，这是诸佛所说的无上神咒，当然很对。可第三我反问你，念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心跟一切的六道众生是相应的，你怎么会念大悲咒念到最后跟一切人不能沟通，跟鬼神很能沟通呢？这表示后面他这第三段是有问题的，见解不对。你看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六道放六道光，对不对？六道众生都在他的大悲心中当然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念了以后呢我的磁场能量比较好，师父我看到有些人他不清净，他这个业障深重，他这个没有吃素，身上体出来的气都是不对的。对，但气也是了不可得的，你怎么会念念大悲咒而舍离一切众生？这是断灭见这不是大悲见。所以我觉得老实说我从年轻一直学佛到现在不是狂妄说，我真的观察到很多莲友常常想的或跟别人谈的传的都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动不动他就哎呀我念大悲咒有声音又来了。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去反省过你听到的声音是真的还假的呢？你如何判断呢？这必须学习经论。所以念大悲心应该生大悲心，应该最后会跟什么呢？跟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讲，上与十方诸佛同，下与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你会看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像掌中的阿摩罗果，像地球一样都在你心中。你看到每一个众生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会很亲切，而你主动的无所求去关怀他的。你怎么会念一念到最后说你会觉得嫌这个嫌那跟人不能沟通呢？这是有问题的见解。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实地里面讲修见很重要，在密宗里面甚至讲见修行果，见地若是不对，就像方向走错的话，你永远无法成佛的。就像楞严经讲，勿把沙当成饭，经过百千万劫你认真的煮沙还是不会变成米的。所以见很重要这个是很真诚的跟大家要分享的。那请看幻灯片，在实地中所修习努力的见地，有一个分为叫有功用行跟有加行的第一地到七地，第二个叫无功用行叫非加行，是第八地第九地跟第十地。简单的讲，这有功用跟有加行是说一切有能所对立的概念，能观的这个心， 所观的境界。比如说你在修止观里面，你会用不净观、白骨观是做所缘境，或尸体，或是总监呢、坟墓，是吧？对治自己的贪欲心或淫欲心，或是呢，你修慈悲观，对不对？所缘境呢，是修慈悲的对象，不管是你喜欢的、不喜欢，你目的要啊，降服你的心，你的心是嗔心，所以它一定有能跟所的对立。同样，在《华严经》十地经论里面，初地欢喜地菩萨一直到七地，它一定都有能所的对立。可是到了第八地不动地以后，叫无功用行。听好，无功用不是指不用功，而是它不执着无有能所的对立的概念，没有能修行的心跟所用的境界，也就是能所是不二的，心跟境是一如的。这个就是我在入菩萨行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道理，初地菩萨就可以看到。但真的要证到心佛众生究竟圆满无差别，要八地不动地菩萨。所以能所不二跟心境一如，是大乘佛法修大乘空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核心。乃至于《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入不二法门，也是八地以上不动地的菩萨境界。好，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好，在49页里面。那在这个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呢，他会看到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这时候呢，他以为自己成佛了，可是这时候还没有，请看50页。这时候他会进入第一行，50页第一行，好像很空寂的恐怖状态，这是细微的。这时候一切诸佛都会现身在成空的状态当中，要他起无量的这个愿力，起无量的智慧的力量，所以第九地叫做灌顶地，也叫善慧地，你可以写在旁边。所以金刚乘密宗金刚乘第九地叫灌顶地菩萨，他很多经论是在华严经里面有的。也就是上师为什么要帮你灌顶，因为那时候呢，你自以为认为自己进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成，你就安住在空那里，其实那时候没有究竟成佛，所以上师他要呵斥你或为你灌顶，然后一灌顶以后呢，又登入十地法云地。所以这个作者，日本的作者说，每当他读到十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他想到密宗空海大师。空海大师很了不起，他有一本十住心论，非常的精彩，在大正藏里面。好，有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他在第七地里面就描述说，觉悟的心不生，而安住在清净心当中。可是这个呢，这个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而表达能所不二跟心境一如的境界，最后呢只能用什么误入呢？真言。所以为什么要灌顶，要念咒？所以他就举了最后嘿嘿 Kumalaka Vimukita Pasas Patasitita Samala Samala Pratijinya， 这个是他的梵文，意思是说，喂喂童子啊，你不要只是安住在自己清净解脱的境界，起来吧起来吧，不要忘记你有广大的誓愿。他为了灌顶，所以灌顶之前也要发愿，那灌完顶以后，他就这样从九地而登入到十地。所以事实上不单单是金刚乘学咒语，其实我们大乘佛法每一个人都是一开始学佛都是显密圆融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不念大悲十小咒呢？哪一个人不念楞严咒呢？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共修前啊，我们也念啊往生咒啊。可是我觉得有些佛弟子啊，可能跟密乘的因缘或共东密的缘没有，一听到咒他就很排斥，他甚至说呢，阿含经里面佛不准弟子念咒，没错，可是你理解了一半。佛在阿含经里讲是说，圣弟子你不可以像外道一样念咒来用咒术害人。那里的咒，听好，阿含经讲的是外道婆罗门的咒。可是到了大乘佛法，你看观世音菩萨不就也念大悲咒吗？ 楞严咒在西藏叫做大白伞盖陀罗尼佛母，那楞严咒佛也不是用楞严咒救了阿难尊者吗？所以没有一个人啊不学显密是圆融的，所以希望显跟密也是不二的，心跟静显密也是一如的，不要用心理去排斥。若是你跟密法没有缘，当然也可以，但是不要排斥的心，因为密法也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金刚乘的教法。另外一个，就算你想学密，显教的基础也很重要，因为显密是圆融的。好，接下来看几张幻灯片，这是藏传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请看幻灯片，这个是千手观音，它这个图像就是按照实地菩萨画的。看这里，一般我们对菩萨的图像啊，就是觉得是啊，这个就是这样，其实它这就是实地菩萨。观音菩萨在西藏，这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他的故事，他是在千光王进驻如来的时候呢，为了要广度众生，然后教他大悲心陀罗尼，对不对？他那时候是初地菩萨，对不对？总觉得说众生啊，度了又轮回，轮回又度，他那时候呢，退失了道心。他说哎呀，众生难度，我不要度了。这时候他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就从头顶现出说，善男子善男子，菩萨不可以舍弃你的大悲愿心，菩萨舍戒这是犯戒的，你若舍弃你的菩提心是犯戒的。那这时候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对着他的老师说，阿弥陀佛，那众生很难度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有过去诸佛微妙的大悲心陀罗尼，然后我教你。所以在不同的经典，在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讲大悲咒，在西藏里面呢是讲六字大明咒，在大乘庄严宝王经。所以当时呢，阿弥陀佛就是他从的头顶呢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他那时候念的是梵文，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在藏文里面是念 Padme， 传到西藏就念了 Om Mani Padme Hum， 这是西藏人，西藏人的舌头比较大， Padme 它就变成 Padme Hum， 就变成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但是注意这个图像，它这里呢是指代表，你看哈、哦，这里绿色的、白色的、口红色，白色代表宁静，红色代表慈悲。藏传佛教认为众生有时候刚强难化，要现愤怒相，叫绿色。就像你啊，做爸爸妈妈，有时候孩子不乖，狠狠的打他一顿，现愤怒相，你呢外表很愤怒，心里其实你还是爱他的。所以藏传佛教为什么有很多愤怒本尊？好，注意看，若白的为主，然后绿色这样一转，绿色就在中间，再一转红色就在中间。所以你看，三三得九是指初地菩萨到九地，中间这个叫阿尔达玛佛，有人说是玛哈嘎拉，不对，是阿尔达玛佛，普贤王如来的化身，这是十地，上面一个就是十一地菩萨。最后他的老师是阿弥陀佛，注意藏传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是代表莲花部。我用这个图像只要告诉你说，图像不单单只是艺术，它是真正表法的。这幅就是代表这个华严经的十地菩萨。那现在有个问题，观世音菩萨他从初地菩萨，他念大悲咒，不管是念藏传的也好，中国的大以大悲咒也好，他一念顿超越八地。换句话说，注意听啊、哦，凡夫你想要从凡夫地修到初地而圆证不动地菩萨，大悲咒是很殊胜的法门，不是每个法门你一修都可以到八地的，有些法门你是要到那个地你才会修那个教法。所以换句话说，大悲忏或大悲法门在 北传佛教是非常兴盛，同样在藏传佛教的修妞内的千手千眼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闭关里面，他也是呢要斋戒的。西藏人虽然平常不吃素，可是修千手观音的时候一定吃素。第二个，也要斋戒过午不食，甚至在进正行的时候，他有前行、正行啊、住行，正行的时候是连一滴水都不能喝的。那你身体会发热，你就必须要观想六道众生啊，这个的苦而发愿，所以你身体啊，还要念21度母咒，还要念嗡达雷嘟达雷说啊，还要念嗡嘛呢呗咪吽。那趴下去，那仁波切说起来吧，那旁边的师兄说起来吧，那你是很大身心的考验。可是这样子的话，可以忏除你的业障。然后最后呢，千手观音他从两个眼睛掉出两滴眼泪，一度就是呢白度母，一个就是绿度母。绿度母管消灾免难，白度母叫健康长寿，所以千手观音是代表华严经的十地法门。第二看北传的圣十一面观音，这张是我们中国人画的。圣十一面观音你会注意，它唯一可缺点啊，美中不足的地方，它的脸都没有不同的颜色。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很喜欢画观世音菩萨，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很好，你跟观音菩萨很有缘，但最好是如法的按经典画。经典法本都有它很深很深的教义，不要自己乱改意思。同样很多印经，我觉得有很多印经会也是爱自己东家西家，这样是不太如法的。严格说，若以菩萨戒，这叫做真上棒，法自己上面加自己法是不对的。那你这张当然画得非常非常庄严啊，中国人很喜欢流通这张，我们也流通这张过，就是圣十一面观音，它不是一点牵一千只手，是圣十一面观音。说一下唐朝的法藏大师，法藏大师由于武则天的祈请，当时中国唐朝要攻打西域的这个所谓吐蕃国匈奴，这时候呢他就请法藏大师设圣十一面观音的坛城，希望国家能够打胜。那法藏大师观音缘说，好，我就帮你设。那所有呢在出兵打仗的时候，因为保卫人家，然后所有的一切呢，匈奴就看到虚空当中中国的兵啊，每一个头顶上都千手千眼的圣十一面观音，最后不打他们就吓跑了，所以中国就打赢了。所以法藏大师后来被唐朝武则天奉为国师，所以圣十一面观音啊，他的咒是非常勇猛的。接下来再看北传佛教的千手千眼观音跟准提菩萨，这张是在南部的一个道场古岩寺。你看前面这尊呢，铜像的是准提菩萨，准提菩萨应该是16只手。可是事实上，若是你去读耳根圆通章啊，观音菩萨可以现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二臂，只要二的倍数，通通都可以啊。乃至于108臂、10008臂，乃至于84000臂都可以。脸也是的，一个眼、两个眼、四个眼、三个眼，无量无边的眼都可以现。那前面这个是他结的准提神咒的印，那后面这个呢是非常庄严，是按照唐朝敦煌的画。注意看，他有大丈夫像。大丈夫像在这个十世纪之前，观世音菩萨呢都是大丈夫像。尤其在一二世纪的时候，西藏跟印度最流行的叫莲花手观音。莲花手观音都是呢男众的像，代表大丈夫像。事实上佛菩萨呢也没有男众像，也没有女众像，它是超越男女的对立啊的这个所谓的32种大丈夫像清净像。所以在壁画里面，敦煌的画图里面是有画胡子的。乃至于你现在有看到高棉或柬埔寨有观音菩萨的石雕，它也是雕男众像。那你看这千手千眼的造像，它是按照造像度量经的。有时候实地看中间，实地不一定刚好是三层，有时候造像的话，它会把实地通通是放在头的这样一圈啊，长面啊中间加一个，是叫11地啊。上面是他的老师，是阿弥陀佛，表示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都不忘自己的本师。那显教里面有些人喜欢念观音，但他排斥念阿弥陀佛，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念阿弥陀佛 不，你念观世音菩萨，你喜欢大悲咒，你却不喜欢念阿弥陀佛。老实说，你念观音菩萨也有问题。为什么？在西藏里面说，阿弥陀佛的心中啊，所显现的大悲心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这个心中在显现一个愤怒尊，叫马头明王。所以弥陀、观音跟马头明王是三位一体的，只是为了度众生，他现不同的相。在这里补充一下，千手观音跟准提菩萨会有什么差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假如你要修的感应的话，一定要吃素，而且要延迟斋戒，因为他以清净大悲心为相应。但是观世音菩萨在第二十册密教部里面，观音菩萨有很多很多的，大家知道有一叶观音、水月观音、自在观音、羊脂观音、马头观音、如意观音，但是唯独一个观音菩萨很特别，就是准提观音。准提观音里面，准提的经典里面说，若有众生不论在家出家，你的业力所逼，你没办法断酒肉葱蒜男女的欲望以及各种的所谓不清净之业，但是你念准提菩萨、观音菩萨一样，你满你的愿。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在某几年呢，准提法门非常非常弘扬的地方，尤其是很多僧侧场所他们念准提菩萨，但是观音菩萨还是会满你的愿的。那是观音菩萨的所谓的善巧方便的这个方便波罗蜜法门。但是也不要因为说好，那我就修准提法，其他的我都不要，这样的话你还是有分别心的。好，只是我说明说，千手观音你必须要延迟戒律，而且要斋戒，心清净才会跟大悲心相应。但准提菩萨、准提神咒呢，它有它善巧方面度某一类特殊因缘众生的地方。好，再看北传的观音，这是香港这个大屿山一个观音道场的观世音菩萨，是木雕的啊，你可以看到到完全的这个造型就不一样，非常的饱满清净庄严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慢慢到了台湾呢，很多呢观音菩萨雕的就变成佛道混合不清，但是你注意看，事实上雕佛像应该按照经典根据，有造像度量经。在这里看到的北传呢，它一样是有三乘三三得九，第一个背后旁边有两个三三得九，第十地跟第十一地。那它的脸呢是非常清净庄严的，所以观音菩萨才能够像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住者，即现何为身而为说法。我讲这个目的是说，大悲咒是一个很特殊的法门，它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都修，它可以让众生一念顿超越八地，证八地不动地菩萨。有些人是在这一生可以证，有些人呢啊，功夫不够，福德资粮不够，会到极乐世界莲花化生以后呢，证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50页讲实地跟不退转的问题。好，也请大家复习一下，你复习的越多，你得到的利益应该就越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